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求你开恩，赐我们智慧，赐我们恩典赐我们力量，也保守你的众仆人们，给他们有身体的健康，有活泼的灵命，有喜乐，有平安。主，我们再一次的把所有的重担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眷顾我们。此时让我们能够安静下心，让我们好好的学习，让我们彼此的造就，彼此的交流。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我们在等等讲义的时候之前，我们想问你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可以问我任何问题啊。如果我懂我就讲，我不懂我就说，我可以帮你查，因为我真的不是什么都懂。这个杯的功课你们做了之后，你们有学到东西吗？有吗？有啊。所以你们看到在旧约中和这个杯是有多种不同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解释耶稣说求父你把这杯挪去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旧约看，你才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以后你们遇到一些的就是比较难解的一些的意思的时候啊，有可能你们首先要问啊，就是有可能这是从是一种旧约的一种说法，好吗？所以无论是耶稣所说的或者使徒所说的，他们经常有时候都是引用旧约的，所以你要明白能够更清楚的解释他们的话语，必须还是要回到什么？回到旧约，好吗？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哦。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到第十二节。我原本是想要跳过这段经文，但是后来我想起了，就是其实这段经文是有一些的困难，这是论到八福为什么困难呢？因为如果你们细查那个释经书的话，结果很多释经学者都有不同的解释。我再重复啊，那你们在看八福的时候，如果你去查释经书的话学者们他们都有不同的解释。当你有不同的解释的时候，你要怎么的来断定哪一个是比较你能够接受的呢？你们会用什么的准则来衡量？我想问你们，那你们有没有查过释经书？然后释经书有一种讲法，两种讲法，三种讲法，四种讲法，五种讲法，有没有？有。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通常是怎样衡量？
回去那个经文再看。
再看，我知道一定会这样啦，再看。但你在看的时候，你怎么来衡量说这个的学者所说的是我应该觉得比较正确的？对啊，好 ，OK， 很好。其中一个就是你要看整本圣经的原则。好，还有吗？就是系统神学了，还有吗？跟耶稣的其他的教导有没有冲突啊？好，这是从整本的圣经来看，还有吗？从旧约看，好，也是从整本的圣经来看，还有吗？你们很傻，会不会经常查释经书？你们预备讲这样说，不就是自己领受，有吗？有，注释书，还是你们只查一本呢？看一本，然后就这样取了，好多本啊！有没有时候看了好多本，说越看越乱？会不会？会啊！这样怎么办？圣经神学啊，对，好，你从旧约到新约圣经神学还有吗？
就是看大多数的意思去，大多数意思相近的
大多数的人的看法，然后会比较保险啊。是不是？还有吗？
有时候会看那些做那个 word study 咯，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看它的原文的意思。
看原文的意思。好，有时候必须要看一些原文。上次我给你们一些的那些网站的工具，你们可以去看看，至少你不会跟着释经书这样跑了。你可以查一下到底他讲的是不是对的。还有吗？
祷告，
对，对对对，不是开玩笑的，真的祷告，一直祷告。有时候真的是你没有办法的，你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还有吗？要不你会怎么抉择？
我是看整本圣经看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支持他的这种解释。
通常有不同的释经学者，你都会觉得，他们都有拿一些圣经的依据，对不对？但都有不同的解释，对不对？这样结果怎么办？还没有一些的衡量的标准。背景， 背景啊，这个你们要比较小心一点哦，因为背景哦，怎么讲？有些时候人可以用使用背景把原本的经文的意思解释成另外一种意思。我不是说不要考虑背景，要考虑背景。你讲的对啊，要考虑背景，但是你们要比较谨慎一点。背景在使用背景的来考量释经的时候啊，它最多只能光照你对这段经文的意思更清晰、更明白，而不是用背景的。有一些的学者会使用背景来把那个原本的字面字句上的那个的意思解成另外一种意思哦，那一种你们要比较小心点。我现在没有一些真实的例子给你们，但是以后你们慢慢看的时候，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在使用背景的时候，他们会把字句本身的那个意思解成另外一种的意思，那你就要非常小心，特别的小心哦。因为你可以使用背景，打个比方啊，保罗新义他就可以使用背景把原本我们基督教所相信的因信称义改变掉，因为他说这不是原本犹太人那些拉比他们这么的想的。犹太人从来没有一种说要靠律法称为义的概念在里面，所以马丁路德在解释罗马书的时候他解错了，因为他解错整个背景。所以其实圣经保罗不是在强调这么的真实的强调因信称义不靠行为的，所以学者是可以使用背景啊，背景然后回到圣经把它重解啊，这是蛮危险的。因为以后你们慢慢的，你们如果不懂我在讲什么，你们放在脑海中，以后你们慢慢的一直做释经的工作的时候，解经的工作，你们在看释经书的时候，你们慢慢的会明白我所说的是什么。还有吗？很好，背景哦，还有吗？啊，对，上下文哦，有一些，我觉得上下文是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的上下文因为有些时候一些，我不是说系统神学不重要，系统神学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人解经的时候，他们是按照系统神学总原则来解经，但是他结果解出来的那个意思跟那个经文本身的上文和下文哦是不连通的啊，不连续的。所以你看报纸的时候，同样的你要看上文要看下文，你才明白中间那行的字句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哦。所以你们在衡量的时候，你们有这些的准则，然后你们慢慢的分析衡量，没有一个绝对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今天看的这个八幅哦，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到第十二节有很多看法，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不赞同我的，好吗？可以吗？明白吗？所以好，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到第十二节啊，你们看翻到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到第十二节，翻到你们念哦。好，现在我和你们分成三个人一组，快快的，然后你们讨论这八幅里面到底那个意思是什么？什么叫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叫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温柔、饥渴慕义啊，连续人啊，有一些比较容易了哈、啊，连续人。但是你要告诉我，连续人是怎么才算是连续人？然后清心的人。啊，什么叫清心的人？心无杂念。如果是心无杂念才可以看见神的话，这样结果怎么办？啊，你们快快分，然后我给你们15分钟的时间讨论。来，我们来看啊，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到第十二节。 好，这里也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的人是什么意思？来，你们告诉我，你们认为是什么意思？虚心的人，中文虚心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哦，谦虚哦。好，所以虚心的人是什么意思？邻里贫穷啊。但你们告诉我，虚心是什么？谦虚。现在为什么他说邻里贫穷？一样吗？
在中文看的也像是一样的，因为谦虚就是它是一种，就是自我认识，自我认识的那种表现。
啊，
谦虚就是这种。
好，什么是邻里贫穷？你们都讨论了，对不对？来，一组一组发表，快点，快点，来，没有时间了，快点。OK， 承认自己在灵性上是破产的，还有吗？
就是我们组织心灵贫穷谦卑，然后认识神的伟大无限，感到自己的贫穷和渺小。
OK， 还有吗？
我们组是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
成为灵性贫乏的人，还有吗？还有吗？
还有我们
组织
是心灵贫穷的
人，仰望神的帮助。OK， 好。你们要注意这个东西，这个八福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路加福音里面论到的八福里面，它是有一点的不一样哦，是有一点的不一样。OK，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路加福音应该是讲说blessed are the poor。你们如果找得到的话，你们跟我讲是哪一章哪一节？
六章，
二十。该你们看诗经书说看到是不是？贫穷的人有福了，有没有看到吗？饥饿的人有福了。所以你们看到为什么这么难解吗？贫穷，路加讲什么？贫穷是什么？是什么贫穷？又饥饿的人有福了，是不是属灵的方面，还是真的是贫穷？认为是真的贫穷的，请举手。一个认为是邻里贫穷的OK， 好，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是心灵贫乏的人，就是poor in the spirit， 英文他们翻译成 poor in spirit， 所以虚心可能我的中文不太好，我不太能够掌握什么叫虚心啊。但是新译本他们翻译成什么心灵贫乏英文的翻译是 poor in spirit所以你们都带出来了，就是认清自己是贫乏的，是属灵的状态是贫困的，所以需要上帝的。所以耶稣说什么？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什么？他们的所以一个贫乏的人是需要谁？需要谁？一个贫乏的人是需要谁？神哦，需要耶稣哦。要进入天国需要谁？耶稣哦 ，OK。所以你要进入天国，你需要耶稣；进入神的国，需要耶稣哦。所以不是单单你觉得你的心灵的状态很贫乏，然后你很缺乏，因为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觉得心灵贫乏的，明白吗？但是他们的心灵贫乏跟我们的心灵贫乏是截然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心灵贫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解释成这个的人，他是认为他是贫乏的，他需要谁？他需要耶稣。好，哀痛的人有福了，和本翻译成哀痛的人有福了，什么意思呢？你们告诉我，一组一组告诉我。为自己的罪忧伤，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解释？为思维的人产生极大忧伤的人还有吗？还有不同看法吗？对罪的忧伤我个人的倾向也是，就是对罪的忧伤对罪的忧伤，然后这个人是有福的。所以诗篇里面有讲说这样的人他是有福的。好，在诗篇51篇17节上帝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上帝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个人会解释成是就是为自己的罪忧伤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他必得到谁？上帝的安慰好吗？你们可以不赞同我的好，我们再继续看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温柔的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通常姐妹都温柔了、对不对？是不是姐妹就一定承受地土？什么叫温柔的人有福了？
不伤害人
、还有吗？
能控制情绪。
还有吗？这个我比较难理解，你要教我一下。为什么温柔的人变成一无所求？OK 啊 ，OK。
我的主演也，他们也不同意。
好，还有吗？所以
他是愿意原来有那个力量，但是他愿意限制不使用那个力量的那个人，但是他愿意这个温柔的意思。
所以对我们而言是什么意思？
愿意受限的力量。
不愿意受限的力量。
就我们其实愿意能够不让自己那个发挥那些本来在我们可能发挥的那个情况，那也是一种能力的，一种力量来的。
有什么字可以能够表达你这个概念？
自
治。好，好，还有吗？其他组。
其实他也有谦卑的意思。谦卑受福。
OK。
我们这组认为说，温柔的人有福的，就是说心里不是存着很大的自我，会刚硬，然后愿意被神来改变，愿意顺服神的带领。这是一个就是天父子民的一个表现，就是温柔的表现，就愿意在神面前除掉自我，然后顺服神，被神改变。
OK， 除掉自我，顺服。OK， 就是谦卑的意思了，对不对？可以这样讲，
可以
这样讲啊。好，这个的字哦，如果你们看一些好的释经书，他会讲说那个原文字是 praos， 它的意思啊，如果英文他们都翻译成 meek 啊。Meek 的意思就是谦和，谦和，谦卑柔和，所以这个温柔的意思，它有两个意思的层面，一个是温柔，还有谦和 ，humble meek， 所以在七十四译本里面因为学者他们有研究，在七十四译本里面，七十四译本是旧约的什么？你们知道吗？记得吗？希腊文哦，所以你要看希腊文。怎么用法？你要回到七十四译本啊，七十四译本来研究那些希腊文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啊，他们用什么字啊？他们有时候学者就用七十四译本来做字义的研究。在七十四译本里面呢 ，praos 这个字哦，是用来表达被翻译成摩西的谦卑啊，同一个字温柔，就是在这里温柔的人有福了。在七十四译本的时候，同一个的希腊文的原文的词汇，他们是用来表达摩西的谦和。所以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摩西为人十分谦和 meek， 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啊。结果谦和是什么意思呢？摩西这个人他非常谦和谦卑，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是其中一种的讲法，就是摩西他，你们记得吗？摩西他被谁控告过？很多人哦，他每次被人控告的时候，他有没有反击？他可以反击吗？可以。他有权柄吗？有哦，他有权柄哦。他差不多好像是王一样，只不过他不是王，他有王的权柄哦。你们知道吗？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看到百姓在拜偶像的时候，他吩咐什么？谁属耶和华的站到他那边来，对不对？佩戴刀剑，对不对？把那些人杀了。他有权威吗？ 他有能力反击吗？有。但是每一个人每一次当他的兄弟姐妹甚至其他的族人控告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反击？有没有？没有。他每次做什么？祷告，伏在神的面前祷告等候啊。所以他是一个很谦和的人哦， very meek and humble。 但是如果当有人得罪神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好像一个狮子一样，有没有？他好像 一头狮子哦，叫反属耶和华的站在他那边，然后佩戴刀剑把他们杀了，然后还把那个金牛磨成粉逼每个人喝下去。你看到他，哇，很凶哦，对不对？是。
因为我们说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作者，那摩西那个他圣经里面直接写就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然后他自己写自己
啊，对。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很多的学者他们用的一个的理由，说摩西五经怎么可能是摩西写的？如果是摩西写的，怎么会有一个人写自己是世上最谦和的一个的人？ OK， 我在这里要我的立场会比较宽一点，我不会说摩西五经全部都是摩西写的，但主要的作者肯定是摩西。我再重复，我的立场是摩西五经不是所有全部都是摩西写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摩西他后来死在山上吗？记载在摩西五经里面，死了怎么记？啊，一定有人帮他记吗？到底是谁记不知道啊，但很肯定的就是一定是先知们哦，他们有做一些的修正啊，一些的编辑，少量的编辑。因为有一些的地名哦，你在摩西五经里面看到有一些的地名哦，当那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地方的名啊，我忘记叫什么名了啊，不是叫那个名的。那个的名后来是他们，对不起，应该这样讲像迦南地的一块一个地方，是后来他们取诺十二支派里面的一个的始祖叫那个的名，那个地名。但是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摩西五经记载那个地方的名是之后的人所取的名。所以在创世纪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当时候亚伯拉罕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不是那个名字，是后了用了后人所取的名哦，是出现在创世纪里面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样的事情，就是是有一些的作者他们编辑的，是在摩西之后的，明白吗？因为之后那个地名是摩西死了之后，后来他们占领了，然后他们才取那个地方做那个地名。但是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去的那个地方，对不对？他们取了就是之后他们占领之后就是摩西死了之后 的那个地方的名字。所以具体我忘记在哪里了，因为我记忆力真的是有限哦。所以从这个事件里面你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少量的一些的编辑哦，少量，但主要的作者肯定是摩西。我们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持守，一定要持守好，不然圣经中里面讲的那些话都是骗话，明白吗？好吗？因为神小谕摩西叫他写下来，吩咐摩西要记录下来，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抓住了你们不要走那个 JEDP， 你们有没有听过 JETB 吗？有没有？这个叫底本学说，他们说有四大传统如果没有记错，一个是Jehovah's， 一个是 Elohim， 一个是Deuteronomy's， 一个是 Priest 祭司。所以他们学者他们早期的时候受新派学者们他们的影响所以他们就把摩西五经那五本的书他们分成有五个不同的时段写的。所以只有一个的少量的一些的摩西五经的一些少量的一些的经文呢是早期的，大多数都是被掳之后写的。他们为了要就是他们的假设是说，就是大卫他们后来回来了，他们要从巴比伦回来了之后，他们要坚定大卫的那个系统才是正统的，对他们有很多的目的，这样篡改圣经这种的第一本学说，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没有兴趣教，因为是有点浪费时间了。好，我也不是在教旧约，如果我教旧约的话，我就要详细的跟你们讲一下但是这个第一本学说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基本上今天大多数的旧约学者已经不太讲这个底本学说了还是有一点点。所以我那时候跟我的老师学的时候，他就逼我们看这些，他说这是所有旧约课本教课本里面最好的课本就是在讲是一种的修正过的底本学说。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摩西五经我认为保守的旧约学者都会强调认为主要的作者是摩西，但是有一些部分不是摩西写的， 是之后的人，可能是约书亚，啊，可能是约书亚，也可能是撒母耳，啊，他们啊修正。好，好，该停在哪里啊？啊，温柔。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温柔的人哦，啊，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耶稣哦。耶稣是一个温柔谦和的人哦，啊 ，OK， 他被打不还手，被骂也不还口哦，啊，这样的一个的一种的谦和温柔的一个的人，所以耶稣说温柔的人会怎样呢？他会承受地土哦，承受地土，承受什么地土？什么产业？啊，有一些的人认为，就是承受那个地土哦，只是单单在以色列。在旧约里面呢，有很多的应许是关乎就是要承受那个地图，但是你来到新约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一样东西哦。新约里面哦，他在讲受承受地图的时候，他不再讲说承受单单以色列那块地图。来到新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其实隐藏在里面的很多大量的，他讲的地图是全地。所以有一些的学者说，有没有可能这以色列只是一个这个以色列的地？它其实只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将来亚伯拉罕的子孙要承受什么？全地。所以有两种说法 ，OK， 你们自己决定，然后你们要跟着学校的立场走。好，所以你们有在新约的时候，你们有看到在新约里面，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说将来要承受的是以色列地，有吗？有没有经文？
天上的基业。
天上的基业，哪一段经文？你可以告诉我。彼得前书，
三节读起来，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大能，借耶稣基督的死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变动、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等一下，我相信是有天上的基业啊，积攒财宝在天上，但是新约里面哦。他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后来这个天上哦，他也要到地上，所以新耶路撒冷城也要从天降下，然后大地会被更新的，然后我们要承受地土啊。我在这里我没有所有的那些的经文啊，但你们可以去做研究了。我曾经有去研究过，然后去看过，就是新约里面他有讲到，就是说将来这个大地。我们基督徒要承受国度地图，然后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废去的啊，不会。打个比方，将来我们还有身体吗？
有。
但是是同样的身体吗？不是。是身体吗？
是。
是身体啊。所以将来这个全地这个地球要被神重新更新到怎样，我不知道。但我个人是相信哦，将来神的百姓是要承受地土的，要应验神在旧约里面的应许。将来还是有王、有执政、有掌权的。所以耶稣说，有一些忠心的人，他们将来要得五个城，有些说要得十个城。哦 ，cities， OK。但是这个东西，不同的牧者都有不同的看法哦，所以你们不要去吵架，好不好？可以吗？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会认为只是单单是以色列的地，有一些他们会认为就是天堂，只是天堂而已。我个人认为哦，基督徒上天堂不是最终的目的地，天堂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最终的目的地是神要在这个地上掌权，他要回来的，他要驾云而回来的，他要审判全地，义人和恶人都要复活，要受审判。新耶路撒冷城要从天而降，神的国度要在地面上彰显，他要做王了。所以上帝之前的那个的创造啊，被毁了，被罪玷污了。上帝要恢复他的创造，救赎他整个创造。所以罗马书里面讲到说，那些万物都在什么劳苦什么叹息，他们在等候什么得赎，明白吗？所以你回到以赛亚书里面，你来看到那些，他有讲到那些孩童可以跟蛇玩，你们记得吗？可以跟狼，是不是狼？我没有记错，是啊，狮子啊，就好像恢复到好像伊甸园那个的光景， 但是是比伊甸园更好的。所以基督徒不是死了到天堂而已罢了，没有，死了的基督徒现在已经在天堂了，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但是将来整一个耶稣基督他要再回来的，他要再回来，他要作王，然后真正的作王，然后掌权。几时回来呢？要等到上帝把所有的仇敌放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谁是耶稣基督的仇敌？撒旦还有吗？啊，抵挡上帝的人、国度，还有吗？啊，敌基督还有吗？最后一个仇敌是什么？死亡。全部都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上帝要把所有这一切放在耶稣基督的脚下，然后耶稣基督再回来，明白吗？所以我个人我在解释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地土。我是相信是整个国度，是
地就好像今天的地才是完全没有罪的，完全被得赎了。
对，将来的事已过他要擦去所有人的眼泪，旧的事情过去了，然后神会，我们相信神会把一切都更新。然后还会有恶吗？有，是在那个城以外会有那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地狱，是哀，他们哀哭切齿，是。
永恒，刚刚说的是至终、最终。
对，永恒。但是我因为神没有告诉我们，以后我们进到这个的阶段里面哦，我们所现在看的是永恒的阶段，有没有可能神再给一个特别的计划？我们不知道吗？对不对？
是。
千禧年OK， 所以我跟你讲说有几种的解法。讲到千禧年的时候，有历史前迁哦。历史前迁会认为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要在以色列在地上地上做王一千年。这是历史前迁后来有受也是属于历史前迁的，然后比较受时代论影响的，他们认为是会在以色列做王一千年 ，OK 然后还有就是吴谦就是阿缪，吴谦他们就认为就是其实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开始做王了，因为福音书里面有一些的经文说耶稣已经做王了。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后来28章里面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付于他了还有一些的经文然后还有后迁他们是相信这个一千年就是启示录讲的这一千年是表达是一个黄金时代，然后很多人信主很繁华，然后耶稣基督再来。 OK， 这个东西你们不要为这个事情吵架不要，如果你们后来知道我的立场你们不赞同我也请你们不要批评我，我也尊重你们好吗？可以吗？这个东西是很敏感的，我不敢再动下去，底下这个牵涉到学校的立场，所以你们在学校所以学校的立场一定是对的，好吗？明白吗？对。天堂和乐园有区分没有？因为什么乐园你后来你看新约中里面有很多的我忘记在哪里了，就是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天堂就是乐园，乐园就是天堂，所以基督徒死了之后去那里，去天堂。结果问题是很复杂因为我听过牧者就是说在丧礼的时候他说这个的人他们的灵魂睡了 OK， 死了之后基督徒，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证道？就是他睡了，他不是去天堂他只是睡了，然后等耶稣再回来。有没有听过？有请举手一下。OK，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解释呢？是因为在旧约里面他们经常你会看到一样的东西旧约让我想想新约应该叫 Hades 旧约应该叫血欧希伯来文了。所以在旧约里面一人跟二人他们死了都去血欧一人就是好的人，信上帝的人，还有二人歹人，他们都进阴间阴间和本应该是翻译成阴间。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人跟二人也去阴间结果所以他们有一些的牧者他们会解释，就尝试解释说基督徒死了之后他们到天堂但是不是天堂，是在大厅大厅里面有分二人跟一人，然后他们在那边等候还没有进天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解释？接近OK。
那个阴间在乐园跟阴间，阴间是有通途的，乐园是没有通途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
啊，对对对，差不多同样类似的意思了，但还没有总而言之还没有进到天堂就对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要的话，下次我把它拉出来。OK， 因为那时候我去你们可以看伯克夫的系统神学，伯克夫的系统神学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一人跟二人下阴间，在旧约血欧，新约是一人跟二人下阴间 ，Hades。OK， 在新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的字哦，是表达就是地狱。没有记错的，我可能会spell错哦，就在 Gehenna。Gehenna， 我可能你们去谷歌一下。我就是可能我的音我写错那个字 Gehenna。 在旧约里面哦，讲到地狱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字叫 Abaddon。 如果你们有英文圣经的话，你们可以查中文不懂翻译成什么 Abaddon。 英文是 ESV 的圣经是翻译成 Abaddon， 是希伯来文字 Abaddon。 那个比较看得出是地狱，不然你在旧约的时候有些时候很难。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在旧约的时候好像很少看到地狱这个概念，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察觉到？有没有？不是没有，只是没有这么清楚而已，好吗？伯克夫的系统神学里面他讲到说一人跟二人下阴间哦。我为什么讲到下阴间？糟糕，因为你要看上下文，有时候这个阴间表达的是地，有时候是讲埋葬，有时候是讲地的深渊，有时候可能是在讲地狱。同样的，义人为什么在新约里面也下阴间呢？有时候是死亡，有时候是被埋葬，有时候是地底的意思。有些时候这个 Hades 是很清楚的表达的是地狱。所以你怎么知道到底这个的字到底是在讲哪一个呢？你要看上下文，看上下文，明白吗？圣经为什么这么难呢？是有些时候就是一个字本身它有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打个比方，罗马书，你们可以，因为我不是叫你们罗马书，不然我一定叫你们研究律法。在罗马书里面呢，这个律法 law nomos， 它至少有四到五个不同的意义。有时候是讲的是摩西的律法，有时候是讲心中的那个的律，有时候是讲罪的律 principle， 公那个 principle 怎么讲啊？原则动力啊 ，OK， 罪的原则动力。所以怎么来取决呢？还是要看上文看下文，然后你才能够研究哦。不要再讲了 ，OK， 我们不要再问哦，等一下会越扯越远。好，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饥渴慕义是什么意思？OK， 好，还有吗？还有其他的意思吗？这个饥渴慕义的人，他饱足吗？不饱足，他对义有没有科目？有，他的义的行为饱足吗？不饱足哦，所以他饥渴慕义哦，对不对？所以他科目义哦，所以这个义是从谁而来呢？从耶稣而来哦，我们一定要从耶稣来，这是系统哲学哦，这是原则哦，总原则。所以耶稣，我们一定是解释成是耶稣的义哦，不然你解释成自己的义的话哦，这样结果你永远都不能够得到饱足哦。所以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哦。所以你靠你自己的话，你是永远不可能饱足的，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的，是需要靠耶稣基督的哦。好，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这个怜悯是什么意思？怜悯人，饶恕。OK， 还有吗？OK， 还有吗？因为可能今天没有时间。好，来，还有吗？怜悯还有什么意思？可以帮助人，爱心同情哦，怜悯那些有困苦有需要的人哦，还有饶恕哦，这两个层面。好，清心的人有福了，什么意思？不怀诡诈。但是圣经哦，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罗马书三章十节，还有大量的经文都讲人是人心诡诈的，怎么办？
可以看到在诗篇的二十四章十六节，他说：“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清心的人。”你们都清心吗？你们老实啊？
希望比以前更清新了。
我不知道你们清心吗？我是认为我的心不清啊。你们是清啊，所以这个清心的人要怎么解释？啊？诚实、正直、真实。OK， 还有什么其他的？啊，专一忠于爱神，啊、
约翰斯多德他是说，不是那个、啊、是从内心里面的清洁了，内心里面的义，而不是手绘条的义。
嗯 ，OK， 你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没有？有看到吗？所以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哦。OK， 如果你们要真的要解释成内心里面清洁的话，就是真实就是清心的话哦。使徒行传15:8哦，彼得那时候在解释哥尼流的时候，他说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他说是上帝洁净了他们的心，上帝洁净了他们的心。如果你们真的要解释就是内心你们清洁的话，所以要在使徒行传15:8里面，使徒彼得就解释说是上帝洁净了这些外邦人的心，可以吗？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如果你是不是那些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就是使国与国和睦的，或者经常他们使人和睦的，有一些是法官，他们使人和睦的调解的工作的，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一定是称为神的儿子呢？是不是？不是哦，那个条件是什么？使人与神和睦。还有吗？是不是只是单单使人与神和睦？爱仇敌啊，使人与人和睦。所以整个前提下一定是信靠耶稣基督哦。所以你们在解释的时候不可以讲说哇，就算不信主的人他们使人与人和睦都可以称为神的儿子哦。有问题吗？好，所以最后一个的福分是什么？为义受逼迫，这个福是最惊人的，而且是违反我们整个的观念哦。如果有一天你们回去，然后你们为义受逼迫，然后可能有一天你们所属的国家突然间他反基督教，然后你们受逼迫，你们会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福分呢？还是你们会觉得很惨？为什么受逼迫的人就有福？这个有福是什么概念？福是什么意思？福原文是 makarios， 福是什么意思？幸福、快乐还是什么？福是什么意思？什么？啊，被上帝接纳啊！这个你从哪里看到？啊，参考书很好。啊，很好，诗篇第一篇，很好。OK， 有福的人是一个被神接纳的一个的人。OK， 蒙上帝恩赐。蒙上帝奖赏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有福跟华人的那个就是幸福快乐不一样哦，这个是八福，所以为义受逼迫，有一天你们受逼迫的时候，那些在伊拉克，现在他们有些基督徒被女的被强奸、轮暴、被抓到，可能会抓去卖做妓女，然后这蛮恶劣的哦。然后男的可能沦落为奴隶然后有一些被杀，头被砍下来，然后给他们踢足球，踢来踢去，真实的事情哦，在发生哦。所以这样的人是不是有福的？是不是有福的？他们为什么有福？因耶稣的名。在讲为什么有福？为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什么福？在这里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为什么他们有福？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还有天国是属于谁的？他们的。所以将来他们有没有奖赏？
有。
你们要大奖赏吗？
要。
你们要大赏赐吗？你们想清楚哦。你们不要讲得太快啊！ 啊。OK， 啊，这些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苦、受逼迫的，所以你看啊，当雅各跟约翰哦，他们到耶稣的面前，他的妈妈说：“请你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左，一个坐右。”耶稣对他们说：“什么？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后来耶稣说什么呢？他们确实要喝那杯哦，他们也没有受苦。那个杯是什么意思？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们也要喝那个杯，那个杯是什么意思？啊，受苦。所以雅各约翰他们有没有受苦？后来有，所以第一个被杀雅各，所以他们喝那个杯他们受苦、啊、所以耶稣让他们说一个要坐左边一个坐右边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什么？他要喝的那个的苦杯他们可以喝吗？对不对？后来耶稣说坐左坐右是谁决定的？是父决定的。所以有大量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那些为耶稣的名而受苦的人，他们是有福的，因为将来他们的赏赐是大的，很大很大的赏赐哦。所以这个是有福的 ，blessing。所以这跟我们人的那个的福分呢、哦，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的概念哦。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要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上帝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哦。这个彼得后来他也解释了耶稣所说的这番话，受逼迫的时候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住在他们身上、哦、然后等到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的时候他似乎是暗示了将来是有大赏赐的、哦、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论到的八福。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基督这个的八福是有一个的意义的、哦、因为摩西上山的时候他颁布什么律法，耶稣上山的时候他颁布什么？登山宝训，然后他赐下八福。然后你们记得在旧约中有两个的山，一个的山是祝福的山，一个是咒诅的山，基利心山还有以巴路山，有没有？但是耶稣基督他上山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咒诅然后赐福啊？你听话的话你就有蒙福，不听话的话你就受咒诅，有吗？没有，那个是旧约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是马太有一点的是刻意的强调让你对照，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你会看到这个的对比哦。摩西上山他赐下律法，耶稣基督他上山他也赐下律法哦。整个的登山宝训之下的是登山宝训的那个教导，你们后来慢慢的看的时候是耶稣在解释律法的精神，然后他也吃下八福福分，所以福音是福分来的哦，只是跟原先的旧约的时代是有一点的不一样，好吗？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关于这个东西？是。有一些的牧者认为说不应该科目天上的奖赏，我尊敬他们因为总觉得为了奖赏而侍奉是不好的，但是我以前我也深受这样的思考的模式，就说不为奖赏只有耶稣就好但是后来我回到圣经中来看的时候，我反省了，我觉得这不是正确的概念，因为耶稣要我们科目天上的奖赏，上帝要我们科目他你们科目地上的奖赏吗？老实说科目哦，那更何况天上的呢？既然上帝要我们科目天上的奖赏，就要好好的积极的去努力的去争取。保罗科目吗？科目，所以你们要积极努力的争取，用你一生的年日里面为你的永恒你的将来好好的奋斗哦。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是为了奋斗，是为了可能他40岁50岁的时候能够出头，我们奋斗是为了什么呢？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我们所要得到的那个大赏赐，所以要努力积极那结果他会成为我们一个的动力。但如果你只是为了赏赐你不会为了耶稣，当然是说不过去了，明白吗？那个是错，全盘是错的，对不对？ 所以you seek the giver and the gifts， 就是你追寻你渴慕那个送礼的人，并且他的礼啊。所以有一些人只是要那个礼物，不要那个人，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爱耶稣，因为他是那个真正赏赐我们的，我们跟随他。然后耶稣说要给我们那一些的赏赐奖赏，难道你要说耶稣不用了，你收下来，我不需要，耶稣要给你的，你明白吗？你跟他说不用不用耶稣。好，这个我觉得那个逻辑不通啊，你明白吗？耶稣要奖赏你，你说不要，我们还是有点半有点清高一点啊，我不需要。不是的，耶稣要我们渴慕他啊，就是努力的积极的去争取。是
可能我这个问题很幼稚了，可能有关这个问题跟大家分享。
是对，好，我是相信，我越看圣经，我越看越久的时候，我是相信将来这个大地还是会照常运行，我们还是有吃有喝的，你明白吗？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我不再吃喝这酒，只等到什么神的国，有没有？所以将来有没有喝酒？有，所以有没有工作？我相信还是有工作的。明白吗？但是是在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的环境之下工作。然后有一些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是与基督一同做什么王，一同做王。所以将来是有一些的人有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有一些人管十个城，有一些管五个城，那些忠心的人。所以我相信将来这个大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更新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大地哦，会变成怎样我不知道，但是还是依然是有工作的，依然是有侍奉啊。但是我可以想象的就是说是在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的状态，是荣耀喜乐的啊。所以你们工作的时候觉得很惨很惨的时候，你都希望是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的世界，对不对？人彼此相爱，然后继续的耕耘，然后我们继续的可以研究很多东西，继续的可以做很多东西，发掘很多东西，继续的敬拜神，继续的服侍神。所以神的国，在神的国度里面哦，将来是有还是会有hierarchy， 就是有高低的。神的国度里面，我不相信是民主，民主不是圣经要达到的目的啊。圣经不跟你讲民主，圣经跟你讲神主，神的主权了。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是。对，
所以这个冠冕我们得
这
赏赐不是为了荣耀自己，
对，
这都是要实现
给神。对，这个冠冕呢，我赞同你的意思。这个冠冕呢，我不单单认为只是荣耀而已哦。这冠冕呢，其实是我认为是做王哦。
你觉得我们做王，但是也是把那个荣耀。
对，一定有敬拜的，一定敬拜，但是。有大量的牧者，他们相信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只是上天上敬拜敬拜敬拜敬拜，每天一直唱诗。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从新约里面还有旧约里面看到是将来国度还要恢复，所以使徒们他们后来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时候是不是此时？是不是这个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没有复兴吗？不是，耶稣讲什么时候不是他们知道的，明白吗？所以旧约里面的那些的预言还有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些事情都会被应验的，都会被应验的，更升华，更被提升，更扩展。所以我相信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是有敬拜，还是有工作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因为上帝要恢复他的创造，之前那个被撒旦毁坏的那个创造他要恢复到更加荣耀啊！所以将来我们有身体吗？还是有身体，是属灵荣耀的身体。将来还有吃有喝吗？有，还是有吃有喝好吗？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我忘记在哪一段，是讲到将来还是有工作的， 而且你所做的功不会被人占取，就是说他基本上在描述一个无罪的状态之下，在新天新地一个蛮有喜乐的状态之下，每一个人他们所种的都够收啊，不是原先的那个种的状态之下。但这个有不同的讲法了啊，你们要接受，你们要相信，就是基督徒只是上天堂然后每天唱诗，我也尊重你的啊。啊，是
做完那是，你做完先得光明了，
对
不对？
啊，
对。但是做完光的工
作，对。
但是我说最终你还是要回到那个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所谓的所得到的是，
对，对。所以其实那个最终目的，我刚都讲了，你们一定要是爱神了 其次的那些奖赏你要渴慕它，但你不可以渴慕那些奖赏到一个地步，你不爱神，你只是爱礼物而已。可以吗？我再重复啊。那些奖赏好吗？好，那些都是礼物来的，赏赐来的。你不要渴慕那些礼物，渴慕到一个地步，后来你不爱神，那个其实就是本末倒置了。对，我赞同。好，我们结束，我们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我们彼此分享也带领你的众仆人们，在这来临的这几个星期，他们能够有你的恩典，有你的力量来研究在马太福音里面的天国观。主，你给他们足够的恩典，给他们健康，给他们活泼的心灵，让他们在研究的时候越发得到喜乐，因为他们认识你的话，得到更大的亮光，得到更多敬畏你的知识。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我们，我们上开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你们在研究马太福音的天国观。